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早晨，也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一同学习。求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愿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寡妇与不义的官，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好，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呢？作者路加有跟我们讲答案，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就在第一节的时候说，耶稣说这个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教导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好，那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就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官不是一个好官，他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对人也没有尊重和连续，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一点都不称职。那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角色是寡妇，寡妇是第一个世纪第一世纪社会里面最弱势的群体之一。那个时候女人的地位和安全感是她从她生命中的男人而来的，未婚的就靠父亲的保护和供应，已婚的呢就要依靠丈夫，如果守寡了，他就没有保护跟供应了，除非他有儿子。所以我们中文 也很像，有一句话说，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对，所以这个寡妇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她在没有男人的支持底下，她就去了法庭求公义。和合本这边说，求你给我伸冤，寡妇去求你给我伸冤。那 NIV 说 grant me justice， 他要求公义。他没有经济的势力，他也没有钱贿赂法官，但是经文说他每一天都来。到底是有人偷了他的东西呢，还是说他为生活出去打工赚微薄的薪资，可是被雇主剥削呢？圣经也没有多说什么事，但是看得出来这个寡妇很在意，因为就算这个法官不理他，他还是继续来。最后呢，这个法官终于就理了他了。第四节，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个官理他呢，帮他伸冤，并不是因为这个官良心发现，觉得身为一个官，你就把他想成像包青天这样子，身为一个官应该要好好的尽责。他并不是因为突然良心发现，应该是这个寡妇按那个控告铃，按到法官耳朵都铃铃铃铃铃，然后睡觉都在嗡嗡叫，然后抽号码牌抽到那纸都被他抽光了，因为 每天都来烦他。这个官被寡妇烦死了，最后就说算了算了，给你伸冤。好，耶稣就讲完这个比喻了。这个比喻非常的简短，耶稣讲完这个虚构的故事，当然现实上可能也是会有这种情形啦。他讲完这个虚构的故事之后，转而教导门徒。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耶稣把寡妇面对不义的官这个情况平行转移到神的选民面对神的情况， 神的选民，也就是我们这些认识神属神的人，不断的呼求神。我们呼求有可能是遇到了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呼求也可能是疾病缠身很痛苦，也可能是我们工作压力很大力有未逮，或者我们在婚姻与亲子关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总之我们有很多可以祷告呼求主帮助的。这个第七节的下半那里，和合本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英文的 NIV 翻得更贴切，他说 Will he keep putting them off? 意思就是上帝难道会一直拖延吗？会一直拖延耽误他们吗？所以耶稣就说，你昼夜不断的呼求，上帝一定最后会答应你所求的。那我们就看，所以这个比喻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耶稣设了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所以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教我们要死缠烂打上帝，反正呢我就是要定这个工作了，我就一直求一直求，反正我就是要去上哈佛大学，所以我就一直求一直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就心无旁骛昼夜不停的祈求，然后不知道求到什么地步的时候呢，上帝突然说好给你。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29岁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罹患大肠癌第四期，29岁，有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那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看起来得机会得医治的机会就越来越渺茫。他想要写遗书给他的家人，他的牧师要他不可以想跟死有关的事情，他要专心呼求上帝的医治。他说你有信心而且不断的祈求神，神一定会医治你。后来他死了。他死了是因为他呼求的不够用力吗？是因为他太痛苦所以他灰心不求生吗？他最后的时候人问他说你要什么， 你哪里不舒服，你要什么，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不要，我只要吗啡。他太痛苦了，他灰心不求生，然后所以他得不到，然后他就死了。是这样吗？如果上帝要我们死缠烂打的祷告他才听的话，那我祷告怎么会有平安呢？我怎么知道我缠磨上帝的功力够不够呢？那我怎么知道我要祷告到第几天他才会答应我呢？我怎么知道我要祷告的多用力才叫做够用力呢？所以难道上帝成不成就事情是看我，看我祷告的勤不勤快，然后我祷告的够勤快他就给我，我不够勤快他就不成就，难道是这样吗？可是我就想，如果我儿子再怎么勤快叫我买一把真枪给他，他这样怎么呼求我也不会给他，不是吗？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看，那这个比喻 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以至于耶稣他要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官是不义的，他不敬畏神也不连续世人，他是不义的，他尚且因为这个寡妇的呼求给这个寡妇伸冤。那对比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且慈爱的神，面对他的选民，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呼求，给我们伸冤，而是给我们正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公义、慈爱又怜悯的神。那第二点跟第一点有一点关联，在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现在这里是18章，就往前一点，12章22节那里。 耶稣告诉门徒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那这个生命说吃东西穿衣服不仅仅是这两件事情而已，就是关于生活生命上的一切事情，我们烦恼工作烦恼健康啊，人际关系啊，都是这些所谓你的生命的事。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我们每次主日崇拜念的主导文也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毫无拦阻的成就，然后我们才祷告上帝给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表示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求上帝成就我们想要的，我们是祷告上帝能够成就他想要的。所以当我们把一个很强烈的渴望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透过祷告可以让我们更加顺服上帝，也把这个强烈的渴望，就是我很想得到，透过祷告可以变成我很想得到，但是如果上帝不给我，那我也不一定要。所以祷告绝对不是死缠烂打，缠到上帝答应我想要的东西为止。相反的，如果真要讲死缠烂打的话，我们祷告其实是死缠烂打上帝到我顺服他，愿他的旨意可以成就。那第三个，明明这个官是不义的，他根本不想理这个寡妇，这个寡妇还一直来找他，为什么？他又不想理他，他又不好，求他又没有用，那这寡妇干嘛还一直来啊？因为这寡妇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走投无路了，他也没有别的资源了，他可能没钱贿赂他，他也没办法找个什么，也不晓得那个公益的事是什么，就是或是找黑道啊去干嘛，就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了，那他只有这个办法。上帝有的时候没有回应我们的祈求，其实好像也很像那个不义的官。虽然我们说上帝他是公义的，我在讲的是我们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祷告，上帝好像都会保持沉默。看诗篇那里诗人说，主啊你要睡到几时呢？有没有好像上帝在睡觉，根本没听也不管事。就我们在跟上帝祈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面对到这种状况。但当上帝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不想听，那我们通常怎么样呢？可能我也不想讲了，对不对？我有我自己的办法，我生病找医生，我不公义的事找律师打官司。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找医生不能找律师，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看起来好像那个石头丢进水里就沉下去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说我们走投无路，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祷告的态度就不像走投无路的人，唯有依靠救主的这个穷寡妇，我们不太是这种态度，我们觉得我们很有门路，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办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祷告就很容易灰心，或者是像NIV 英文译本说的，很容易 give up， 会放弃，我们就会很快的放弃祷告，或者甚至是不祷告，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只有上帝这一个依靠。所以第八节的下半句，耶稣以一个问题总结他的比喻，他说人子来的时候他在地上能找到这样的信心吗？他说能遇见世上有信德吗？就是他在这个地上能找到这样的信心吗？ 找到什么样的信心，就是即使上帝还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或者他没有照他我们要的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仍然相信他是爱我们的主，而且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吗？耶稣在我们的身上能看到这样子的信心吗？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他是唯一的依靠，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切切的祷告，相信他会按着他的时间，他的心意，成就他想要成就的事。但是当我们顺风顺水，甚至可以呼风唤雨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在上帝面前永远都像这个可怜没有资源的寡妇一样，知道我呼吸一口气都是因为他愿意我才有的。愿主在你跟我的身上都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信心。好，这个就是第一个寡妇与不义的官的比喻。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会讲的比较长一点。他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30节到37节，就我看这个图片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他是用油和酒包裹他的伤处，他为什么喂他喝呢？也许他喂他喝的是水吧。对，就是所以，但也可以啦，因为那边很干燥嘛，所以可能已经躺在那边很久了，所以你就也很口渴。好 anyway， 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呢？好，耶稣讲这个故事是有背景的，就是有一个律法师来找他。第10章第25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和合本这边讲说，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听起来试探就是不怀好意，但是圣经原文翻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只有试。那英文在这边因为我现在圣经的版本是 NIV， 它也是说 test 不是 tempt， 就说试这个字呢，可以不一定是不怀好意，可能也是也不一定，就是可能是好意的，就是一个很中性的。所以它到底，但看起来这个和合本是比较把它翻译的是比较负面的，就是他有点不怀好意的来试探耶稣。那究竟这个律法师到底是单纯的问一个他不懂的问题呢？就是他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还是说他不怀好意的要测验耶稣呢？都可以，都有人觉得是这两边都有人选，但我觉得他的动机是不太单纯啦。因为在后面29节那里，耶稣回答他讲完之后，那边说他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觉得你这样子，就是他还要证明他自己给耶稣看，所以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所以他是带着既定的答案和一股骄傲来找耶稣的，我觉得他不是谦卑来寻求真理的。第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问耶稣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直接回告诉他答案，耶稣反而问他说：那你根据圣经，你是律法师，你念过啊，那圣经怎么说？ 这个人果然是律法师，他把律法浓缩成两句，就是要爱神跟爱人。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律法师根据的经文是在旧约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那边说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律法师还加一个敬意，就是你真的是要用尽全心全意，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爱你的神。好，他根据的生命记六章五节，这是爱神。然后他又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根据的经文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八节，那里讲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所以他已经把本国的子民，就是你的邻舍，就 放在这边，他把他讲成是邻舍，然后还爱人如己，所以他讲得非常好。那耶稣也很肯定他的答案，第二十八节那里说你回答的是，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肯定他的答案，好学生，说的完全正确，那你就照着去做吧，你这样做了你就可以得永生。大家脑筋如果动得快一点的话，刚刚就是早餐没有吃太多碳水化合物，没有昏沉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哎，耶稣怎么会说要好好去做表现爱神爱人的行为就能够得永生呢？我们不是说救恩是白白的礼物吗？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最重要是信心啊，怎么会耶稣叫人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够得永生呢？等我们把这个比喻讲完，大家就比较可以完整了解耶稣 是什么意思。好，总之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你讲的答案是对的，要爱神爱人，那你就这样去做吧，好好爱神爱人，那你就可以得永生了。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很妙，这个人听完耶稣的话，他要显明他自己有理。他如果说哎，我都做到了，我可以得永生走了，那这件事也没有下面的比喻，或者是他像各位一样心里面有一点纳闷，怎么会说我要做什么得永生呢？我有做得好吗？我有做得到吗？于是他就再问耶稣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可能下面比喻也不是这样，但是他不是，他要显明自己的有理，他就问谁是我的邻舍，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像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一样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他想要显明自己，证明自己很不错，所以他才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他期待耶稣给他一个答案，是我们刚刚读的利未记的经文，他说你的邻舍就是你本国的子民。然后他就说，如果耶稣这么说，他就说哦，那这些人我从小就爱了，所以我从小就遵行上帝的律法，我遵行，我有爱神，然后我遵行，我有爱人，我可以得永生。但是耶稣并没有照着他期望的回答他，反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喻故事，我们之前讲过比喻就像是一个路牌，它要指向一个目的地，那这个比喻故事的路牌它要指向的目的地就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好，比喻的开始第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故事非常好懂，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路上遇到强盗。现在大家很难遇到强盗了，但那个时候会，被打得半死。但是祭司跟利未人这两个宗教人士看到他都不理。后来呢，有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他是被犹太人视为等同外邦猪狗的杂种，这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他。然后耶稣就问说：你问我谁是你的邻舍，那我问你，我刚刚讲了这个故事，根据这个故事，谁是这个被强盗欺负躺在地上的这个人的邻舍呢？第37节，这律法师就回答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答案太明显了，当然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个律法师是典型的犹太人，他瞧不起血统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他在这里回答，他也避开说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他用什么回答？他说：是那个怜悯他的，就那个人啦。所以一个有怜悯的人，就是那个受伤有需要的人的好邻舍。谁是那个人的邻舍呢？就是那个怜悯他的人。耶稣说：你回答得非常正确，你照样去做就是了。所以看起来耶稣又再一次的，就像我们前面看到耶稣教人说你去好好的把那个律法行出来就可以得永生，这边耶稣在教人，你要做什么，就是你要去好好爱一切所需要的人。耶稣又在教人要做什么，看起来很像是，但是我们很容易误解。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很多教会的这个词汇事工，比如说关心流浪汉啊，或者是给长者送餐的服务，或者是去贫民区义诊啊，就教会有这种事工呢。这种事工的名称通常都叫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事工。可见得，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应用，通常都会是，哦，我们要像这位撒玛利亚人一样有爱心，去怜悯人，去关心别人。啊，我们觉得我们解释耶稣说，最后说着你去照样行吧，就是照着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榜样去做，去怜悯人，去关心人，照他的样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回答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回答的有点奇怪。这个律法师问，对，这个律法师问的是先界定谁是我的邻舍，我再来爱他吧，因为我不可能爱每一个所需要的人啊。那耶稣，你帮我画一条线，画一条界限，我是一个强者，我去怜悯那个弱者邻舍。但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回答的时候，从中间耶稣把主词改了，他改成谁是那个可怜躺在那里的人的那个邻舍，是那个怜悯他的人。因此本来这个问题是我要去怜悯邻舍， 这个问题变成邻舍来怜悯我。所以本来我是一个强者，我要去怜悯邻舍，可是耶稣把主词改过来的时候，变成是我是一个弱者，我需要邻舍来怜悯我。这地方大家 有一点了解吗？对，一开始我再讲一次，这个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我在这里，我是一个强者，你帮我画一条线，我好怜悯他。但耶稣把那个主词给改过来，谁是那个可怜的人的邻舍？我变成了一个主词，变成一个弱者，需要那个邻舍来怜悯他。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个律法师，在你觉得你是强者，你有能力去爱邻舍的时候，你错了。你是像那个被打得半死的可怜虫，你是需要被怜悯的，你不是强者，你是软弱的。所以从问一个问题，你要做，我要做一个怜悯人的好邻舍，其实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被邻舍怜悯的人，因为你是一个软弱的人。 好，那或者应该不是说你做一个被邻舍，你其实是一个被邻舍怜悯的人，你不是那个强者。好，那最后一节呢，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或是你去照样行吧。他不是在叫律法师把撒玛利亚人当成一个榜样，跟他一样去怜悯人。你照样去行，是叫这个律法师承认自己是像那个躺在路上被打得半死，需要被怜悯的那个人。好，我好像放太多了。所以，律法师说，你要做一个好邻舍。但是其实耶稣说你照样去行事，你要知道自己是需要被怜悯的人。最后回到耶稣讲这个比喻 的背景，耶稣回答的问题，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这个比喻是指向什么？是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那耶稣就同意律法师的回答，律法师是照着圣经的内容回答的，所以换句话说，他讲的没有错，圣经也是这样讲。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还要爱人如己，你要做到这些，你就才可以得永生。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啦，那谁可以得永生呢？谁做到了这一切呢？而且做得非常好，以至于上帝一定要给100分，说你真是太完美了，我非得要把永生给你。答案是没有，没有人。罗马书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照样去行，不是教人行律法好得到永生，你去照样行，是叫人看见你行的不完全，想靠这条路得永生是不可能的。你以为你做到了，但是你错了。其实你再完美，你也做不到。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凡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你想要守整个律法，但是你只要有一条律法跌倒，就是指没有做到，犯罪了，你就是犯了众条，就跟你全部都没有做到是一样。换句话说，99分跟3分的结局是一样的，都是被当掉。因为及格不是60分，及格是100分。 非常小粒的一颗老鼠屎掉在一碗粥里面，跟100粒掉进去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整碗倒掉，结局是一样的。我们再怎么完美，也不可能守全律法，而不能守全律法的，就得不到永生。这个律法师以为他可以守全律法，甚至他以为他已经守全了律法，他可以得到永生。但是耶稣透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但告诉我们，我们的本相是软弱可怜，行不全，甚至行不出爱人爱神的诫命。这个比喻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永生。所以耶稣有没有回答那个问题，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做不来，你该做的圣经都讲了，你也念了，你知道，但你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个比喻呢，进一步的暗示出，这是暗示出耶稣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也是我们应该尽心去爱的对象。他以怜悯恩慈对待可怜可悲的罪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我们不能做到律法要求的，以至于得到永生。我们只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可怜，接受耶稣的拯救，进而得到他带给我们的永生。欸，我今天讲很快，欸，我讲完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多，所以我就很怕我讲不完，我就讲很快，结果我已经讲完了。好，所以大家刚好就有一点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或是第一个寡妇与不义的官，对，好像第一个就开了快车，但是希望还算清楚。对，好，没问题。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私底下要找我，或是要写那个信息给我都可以。有的时候好像会消化一下才会想到有一些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一起交通。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早点结束，大家可以休息。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光照我们。主，我们常常问错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到底要行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可能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我们也不再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得到永生。可是我们会问类似的问题，是我们要行什么你才会高兴，我们才会讨你喜悦？我们要行什么，在这个群体，在这个环境当中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才是个像样的基督徒？我们会这样子问。但是主，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也不靠肉身成全。主，我们知道我们做得再好，我们真的都不够好。我们真的要拿我们的好行为到你面前来邀功。主啊，这些根本算不得什么。主，你如果要按照这些审判我们，或是奖赏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奖赏。可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披上了义袍。主，你不再刑罚我们，并且你将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重生我们。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也开始能够学习像神一样的活出一个圣洁的样式。主，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回到福音的根本，常常回到你恩典的根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承受永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来叫你更加的喜悦。我们只能够接受、信靠、领受，并且享受你为我们所做的。 这个就能够叫你心满意足。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